安德烈沃麦克罗马书保罗的恩典巨作二十集。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时工。无论你做什么，神都会爱你。你的坏不会改变你重生的新本性，正如你的善无法改变你的罪性一样。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欢迎收看星期五的福音真理栏目。今天是我通过通讲罗马书系列教导第四周的最后一课，我将逐章逐节的通讲罗马书。我已经介绍了很多材料，我有这本新书《罗马书：保罗的恩典巨作》，里面有罗马书的印刷文本，加上我对圣经中超过25000节经文撰写的电子版注释，书中有该注释的罗马书部分。以及我所讲的这个教导的笔记，这是不同内容的合集，正是为了帮助你理解罗马书。就像我一开始说的，在1968年有个人曾对我说，如果你能理解罗马书的前九章，这会让你在灵性上成熟。而我大概有15到20年时间一直研读罗马书，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开始解开这些真理，但我同意这个说法，罗马书是基督教的基础常识。这是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基础内容，而大多数人却不知道。总之，我鼓励你们获取这些产品。下周我们还会继续这个教导。现在我们已经讲到罗马书6章16节。让我简单回顾一下罗马书第六章这个问题，保罗问了两次，难道我们可以留在最终好让恩典增多吗？若你像保罗那样传讲恩典，人们会认为你是在说那么就可以活在最终了吗？不，他不是这个意思，我也不是这个意思，但若你正确的传讲恩典，人们就会有这样的疑问。因为保罗在这里回答了两次，在加拉太书中他又说了两次，所以在保罗的教导中他说了四次，难道我是在说你可以活在罪中吗？不，我不是这个意思，神坚决禁止。他在罗马书六章给出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你向罪已经死了，你的旧罪性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他死了，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存在了，再也没有什么能迫使基督徒活在罪中了。基督徒有犯罪倾向的唯一原因是他们尚未更新他们的思想。关于这个我已经讲了一整周了，在罗马书六章十六节他给出了第二个原因，当你顺从罪的时候，你是在顺从于罪的始作俑者屈服于撒旦，而他来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或者你降服于神，顺服他，那么你就会释放属神的事物。在你的人生中，你的行为要么释放出属神的，要么释放出属魔鬼的。所以基督徒不活在罪中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你不会想给撒旦机会随意攻击你，你不想让他进入你的身体、思想、情感、你的人际关系、你的金钱。而若你活在罪中，你就是再给他机会，你是在说撒旦来吧，全力攻击我吧。圣经在彼得前书5章8节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不能吞吃所有人，他只能吞吃那些通过屈服与他合作的人。对魔鬼最好的抵挡之一就是顺服神，没有你的同意和合作，撒旦不能对你做任何事。所以不要再与他合作了。 你知道吗？基本上教会已经知道了，当你活在罪中时，坏事会发生。我也同意这一点，但错误在于教会说坏事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神生你的气，神在惩罚你，是神让你的婚姻破裂的，是神让你的孩子生来就有这种先天缺陷。因为你是罪人，是神让你的孩子流产，因为你没奉献十分之一。我在之前讲了这个见证，的确有人被告知，他们流产的原因是他们没奉献十一。宗教知道，当你活在罪中，做不对的事时，会发生坏事。但错误在于，他们说，是因为你的所作所为，神在惩罚你。不，若你真的重生了，你所有的罪都被放在耶稣身上了。他没有给你你应得的，他爱你，无论你做什么都不能让他更爱你，而无论你做什么他都不会少爱你。当我这样说时，那些认为只有神会在你生活中造成邪恶的人立即会想，那过圣洁生活的动机是什么呢？因为他们活得圣洁的唯一原因是他们不想受到神的愤怒和惩罚。不，神的愤怒已经在耶稣的身上了，我永远不会受到神的愤怒和惩罚。他会纠正我，但纠正与惩罚是有区别的，他不会用疾病来击打我。他不会因为爱我而杀死我身边亲近的人，宗教能如此扭曲事情，真是令人惊讶。不，他是纠正我。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对于教导、责备、归正、在义中的训练都是有益处的。十七节，要是属神的人完备，为一切美善的工作装备齐全。神纠正信徒的方式是通过话语，若你现在不听也不跟随神的话语，你有可能会被生活中发生的负面之事所纠正。你可以用头撞石墙才发现这并不明智，但你也可以接受神的话语。你不需要去亲身体验它，不是神把这些麻烦带给你的，可你的确能从麻烦中学到教训。但是不要责怪神，因为神没有这样对你。神把他对你罪的所有愤怒都放在了耶稣身上，他不会惩罚你，他为你的罪惩罚了耶稣。若他再惩罚你，就是一罪二罚。但若你去活在罪中，撒旦就会进入。所以我同意，当你活在罪中时，坏事会发生。但我要说的是，并非神造成了这些坏事，而是撒旦在四处寻找可以吞吃的人。而当你活在罪中，你就给了撒旦自由进入的机会，他来没有其他目的，只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所以说，如果你活在罪中，你就是愚蠢的。我并无恶意，但你活在罪中是愚蠢的，因为撒旦会利用他。但我想说的是，神爱你这个笨蛋，在我做错蠢事时他也爱我，不管我们做什么他都爱我们。但我尽我所能的过圣洁的生活，我正在寻求跟随主，其一是因为这就是我想做的，我的本性已经改变了，其二我不想给撒旦机会接近我，他很想摧毁我。你知道吗？他很想毁掉所有基督徒，但他会特别注意到作为领袖的人。你知道，神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因着神的恩典，我影响了数百万的基督徒。撒旦很想要有些淫乱的丑闻、偷钱，或一些会败坏我名声的事，好让人们不再领受我分享的话语，并且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你知道吗？我可以出去活在罪中，但神仍然爱我。我相信，我全心的相信这一点。但如果我这么做，就太蠢了。假如我丢掉我所获得的信任，丢掉加入我、回应我的人，那我就太愚蠢了。若我那样做，就太傻了。但神仍然会爱我，但这会毁掉这个事工，而撒旦很想要引诱我那样做，而我也意识到这一点。正因如此，我在竭尽全力地远避一切恶的样式。在许多方面，我们都极端的透明化，向大家展示一切正在进行中的事。我知道我正处于征战中，我不会给撒旦立足之地的。这就是罗马书六章十六节说的，你们难道不知道吗？你们把自己献上做奴仆，去顺从谁，那么顺从谁就是谁的奴仆。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从的奴仆以至于称义。感谢神，虽然你们过去是罪的奴仆，要记住这个术语，罪的奴仆。因为在本章的最后部分，他将做一个比较，实际上不是比较，而是做对比。而此处的这个术语十分重要，在第十七节，感谢神，虽然你们过去是罪的奴仆。这是在谈论你重生之后，此处的罪并非仅指罪的行为，而是指罪性，那个旧的罪性，你们过去是罪的奴仆。这个词的意思是你曾经是奴隶 ,doulos。意思是说你过去是罪的奴隶，曾经的你是顺从那个罪性的。但现在却从心里顺从了所传给你们的教导内容。这样你们就从罪中得了自由，成为公义的仆人。天哪，从罪中得了自由，这又回到了第七节，一个死了的人已经脱离了罪。前几天我讲过，你可以是被释放的，却仍然不自由。释放是针对你所做的，而自由是当你踏入其中，你领受释放，启用着释放。接下来第十八节，这样你们就从罪中得了自由，成为公义的仆人。因着你们肉体的软弱，我就按照人的说法来讲，那就是你们从前怎样把身体的各部分献给污秽和罪恶做奴仆，以致罪恶。现在也要照样把你们身体的各部分献给义做奴仆，以致分别为圣。在第十九节，保罗使用了一个完全不认识神的人的逻辑，我就按着人的说法来讲。保罗一直在用属灵的智慧讲，但不是每个人都属灵，所以他要降到他们的水平，讲一些他们能理解的事。就像你在重生前为魔鬼活一样，现在你重生了，也应该有同样的激情与热忱为神而活。我认为大多数人都能理解这个。再看第二十节，原来你们做罪的奴仆时，不受义的管束。这是什么意思呢？罪的奴仆也在第十七节中被用到。感谢神，虽然你们过去是罪的奴仆，但现在却从心里顺从了所传给你们的教导内容。这是说，在你重生前，你是一个奴仆。这里的奴仆一词是希腊词 doulos， 指的是奴隶，被束缚的奴隶。你曾经是罪的奴隶。所以在你们重生前做罪的奴隶时，不受义的管束。这里所说的不受义的管束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一个人得重生与神建立个人关系前，他们无法做任何正确的事。不是这个意思。有些人没有重生，他们不相信神，但他们是好人呐。他们会为人们做好事，你可以做好的事。但这节的意思是，那些善良或公义，那些正确的行为，不能改变罪性。你从本质上是魔鬼的孩子，而你的善并不能改变你的恶。 这是一个重大的声明，再说一次，可很多人都不明白这一点。许多人意识到我犯罪了，我做了错事，但我已经改过自新了。我立下了新年新计划，我不会再胡作非为，惹事生非。我要开始正确的生活了。他们认为这可以弥补他们一生中所做的坏事，但那不是真的。圣经在雅各书二章十节说，如果你遵守全法律，全律法，但只犯了一条，那你就犯了所有律法。也就是说，若你做对了100件事中的99件事，假如你做错了一件事，你就不会得99分，你会得0分，你必须得100分才行。你必须做到完美，否则你就错过了目标，你失败了。即使你能以某种办法试着为你过去所做的所有错事赎罪，并且从现在起你再也不做任何错事，你依然无法抹去你的错，因此你一切的善行都将被视为无物。一个没重生的人，他们是罪的奴隶，他们可以做好事，但这种善并不能改变你的恶。这不会改变你的本性，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拥有与神的个人关系，让神改变你的心。记住这一点，稍后我们会回到这里。第21节说，那么在你们现在看为羞耻的那些事上，你们当时到底得了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接着看第22节，但现在们你们已经从罪中得了自由，成为神的仆人，你们就结出了圣洁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恒的生命。在第20节，如果在你重生前你是罪的奴仆，如今你成为神的奴仆，是指在你重生之后，在你经历了这个被改变的心，并且你旧的罪性被除去之后，这就形成了对比。在第20节，若你在重生前，你可以做些好事，但这些好事不能改变你邪恶的罪性。那么在第22节说，如今你们是神的奴仆，并且你们从罪中得了自由。这是否意味着基督徒不能犯罪呢？不，基督徒能犯罪，但那个罪不会改变你的义性，就像你的善不会改变你的罪性一样。你看，保罗在此做了对比，你接受其中的一个。如果你能接受一个人从本质上是魔鬼的孩子，以弗所书第2章3节，你无法说翻篇就翻篇，或立下新年新计划，从现在起好好生活。你的内核，你的内心必须被改变，你的罪性必须被除去。你必须领受重生时神所赐你的全新的灵，重生的灵。若你接受，你必须要被如此改变，是你的核心被改变，不仅是尝试改变行为。你的善无法令改变发生，在你得重生前，你从核心上就是一个罪人。不管你做多少好事，都无法为你里面那个罪的核心而赎罪。若你接受了这面，那么在翻过来的另一面，你就必须接受，一旦你重生，即使你犯了罪，做了错事，这些罪不会改变你的义性，就像你的好行为不会改变你的罪行一样。这正是这些经文所要表达的。天哪，这太强大，太有力了。有些观众们，你是真的重生了，你已经领受了罪得赦免。你知道在某种程度上你与神有关系，你知道如果你死了，你现在就能去天堂，但你却觉得我已经彻底搞砸了，神无法爱我了，神无法使用我。 我在越南时也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对别人做见证不够大胆。而我成长的环境教导我，你必须对所有活着的东西做见证。可我很多方面都失败了，我觉得很厌恶自己，因为我的胆怯。在越南，我没有对人做见证。有一次我真的说过，神啊，我相信你和我已经结束了，你会把我晾在一架子上，我不相信我会下地狱，我知道我重生了。但我就是觉得，神啊，你已经受够我了，连我都受够我自己了。我觉得，神啊，你怎么会爱我这样的人呢？我活在罪的意识下，认为由于我表现不好或其他原因会导致神拒绝我。但这些经文令我摆脱了这种感觉，因为我看到正如我的良善不能让神接受我。罗马书六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他接受我是基于我是否接受耶稣作为我的救主，而不是我的良善。我的良善并没有改变我的罪性，我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同样的，我的坏也并未改变我重生的本性。我开始意识到，尽管我在诸多方面失败了，我也不是神希望我成为的那种人。可是神爱我，他对我充满热情，不是因我的表现，而是因耶稣的表现。而我让耶稣做我的主，因此他所有的公义与良善都被放在了我里面。重生的我里面那个重生的灵是公义的，是真正圣洁的，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神使那位是指天父使耶稣替我们成为罪。那位不知道罪的，好使我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耶稣成为了我罪，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义。而现在我有公义被算在我身上了，正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所说的，义被算在我身上了，我已经与神和好了，他爱我不是因为我可爱，而是因为我相信他的儿子，因为他就是爱，而我领受了他的爱。约翰一书四章八节。现在我对自己与神的关系有了一种保证和信心，这是基于我自己表现时所没有的。我知道有数百万观众们与我一样被困在同一个地方。你知道神存在，你想得他的喜悦，你想要他回应你的祷告，但你却觉得天哪，你的罪拦阻了他。神怎么会回应你的祷告呢？神怎么能使用你呢？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就是神爱你，并不是因为你可爱，而是因为他就是爱，他通过耶稣把这种爱延伸到了你身上，耶稣付清了一切，如果你接受他，你就会成为一个全新的人。无论你做什么，神都会爱你。你的坏不会改变你重生的新本性，正如你的善无法改变你的罪性一样。这个真理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这真是太棒了。来看第二十二节说，但现在你们已经从罪中得了自由，成为了神的奴仆，你们就结出了圣洁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恒的生命。圣洁不是根源，而是救恩的果子。大多数宗教都教导要活得圣洁，这样神才会接纳你。不，让神因着恩典接纳你，而你所要做的就是相信这个好消息，圣洁就成为果子而不是根源。圣洁并不能产生与神的关系，而是与神的关系的副产品。 接下来这节经文在本系列中已经用过很多次了，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亡，而神记着主基督耶稣赐下的礼物就是永生。救恩是要领受的礼物，不是要去赚取的工价。而宗教告诉人们，你必须赚取与神的关系，这俯视了数百万的人。神说不，这是一个礼物，神的礼物就是永生，你只需要接受它。若你还未曾接受这个礼物，我们的同工正在电话旁守候，你可以打进电话，他们会和你一起祷告，你需要明白发生了些什么。另外，我们会送给你一本小书《全新的你和圣灵》。此外，若你打进电话，你可以咨询这个教导《罗马书》保罗的恩典巨作。我们不仅有这本新书，还有一些见证故事，以及我所讲的此系列的教导的 CD， 还有我所撰写的活评论，是为我为圣经中25000多节经文撰写的计算机版注释。这将会祝福到你，请听我们的播音员为你介绍这些信息，请写信或打进电话。如果你不认识耶稣，请打电话，请通工和你祷告，我们很乐意帮助你与他建立关系。他为你而死，并把这一切作为礼物送给了你。